欢迎回到2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23日对中共17万干部发表讲话，严厉批评四类干部在新冠疫情中表现很差，要求地方官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媒随后几天跟进，大批特批是某些官员的不敢担当、百般推脱，才导致比非典更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与此同时，湖北、黑龙江、山东等多个省份都有地方官员因为所谓疫情控制不力而丢掉乌纱帽。那么对比官媒有关习近平英明决策铺天盖地的赞美，地方政府似乎成为疫情爆发和扩散的替罪羊。习近平上任以来，反腐整风不断，搞得中共官僚阶层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这次严厉批评四类官员，将他们定位为疫情扩散的主因，对官僚阶层如何形成新的压力，来自最高层的运动式高压能否真的在地方官员中逼出他们提高治理能力，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伯宏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习近平23号对17万干部发表讲话，话音刚落，当局就出版了这次讲话的单行本。您觉得这次讲话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单行本在第二天就出版，显示了中国速度、中国效率，那就是救人救灾是迟缓无力，一团混乱，但是要维稳，要维护政权，给领导人歌功颂德，可以马上到位，这就是中国政权的特质。习近平这番讲话是甩锅给地方政府，说是要进一步统一到党中央思想上来。事实上，正因为统一到党中央，统一到习近平，才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瘟疫的蔓延。这个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就说过，说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做出决定，早一点采取措施，不至于后果这么严重。这个我们就指的是上面拍板的人习近平。那么武汉市长周先旺也说过，说我们没有得到授权作为地方政府，因此没法提前公布，这点没有得到谅解，就说明是被上面被习近平捂住了盖子。所以就因为他们统一到党中央，统一到习近平，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习近平现在这个说法向地方干部甩锅，而且在17万的干部这个官员大会上说，证明习近平是70年代中共最差的领导人。即便是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还做了这个检讨，当时毛泽东说，他说凡是中央出的错，他说我有直接的责任，其他我也有间接的责任。他说因为我是党的主席，他说其他官员不能推责，但是我的责任是第一位的。而且毛泽东说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懂，很盲目，他说我们也是一些蠢人，犯了很多的错误。所以毛泽东都有认错，哪怕假装认错，都有这个检讨的能力。而当时的其他官员都给毛泽东提出意见，刘少奇、彭德怀等等，这个不是彭德怀，当时是62年的7000大会是彭真了，彭德怀早一点。现在的习近平本应该在17万大会上检查、自我检讨，做一个姿势，没有，还大肆的批评下面的干部。所以这种甩锅的做法非常恶劣，而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所没见过的。不仅在这个大灾难中，现在我们看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一数下来7、8条、10几条，全是习近平。习近平这个指示，习近平那个单行本，习近平又是什么激起人民的反响？习近平又是跟谁谈这个会见？习近平又是什么通电话？全是习近平。整个中国陷入这么大的灾难，国难当头，人祸当头。习近平，习近平，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是一个什么东西？你比14亿人还重要吗？14亿人的名不值钱，就你一个人值钱吗？说这个习近平跟王沪宁啊，这是千古罪人，王沪宁给他抬轿子。
好的，确实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习近平讲话以后，官媒的报道呢是大多数都是批评这所谓四类干部、地方干部。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对照，就是官媒一方面是大赞特赞习近平在这次疫情防疫中的这个所谓英明决策，一方面是严厉的批评地方官员辜负了党的信任和中央的信任，就是要把这个地方官员作为替罪羊。我想听听夏明教授的分析，他这种做法在地方能不能收服人心，是不是会加剧地方官员的不满，还有和这个中央关系的这个紧张，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当习近平呢，就说他上台以后了，我们也知道他所谓的四年的那个，就是5年呢，他第一个任的反腐了，就使得100多万的这党员干部了受到各种处理了。那么所以呢，他已经呢，当时已经搞得所谓的就是官不聊生了。那么现在呢，他批评的比如说四类干部了，比如说无论是说他说有的干部是比如说完全坐等上面的这个就是指示，没有能动性，没有把人民的这个就是利益了放在心上了，没有深入工作，那么还是有许多人呢就是做表面文章，还有一些人就是一问三不知，那么什么东西呢就是答非所问，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是那个临阵脱逃等等呢。那么其实这些人的这些中国的官僚的现象，那么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 其实就是从习近平过去七年多那个他的高度中央集权，然后是高度个人集权，然后大搞个人崇拜。那么他所谓的看齐意识、核心意识，然后呢定于一尊，然后那个就是中央了，那么他的那个小组治国了，把一切大权都往他身上去，既不尊重就是那个科学，又不尊重就是中国人民的利益，其实也不尊重他下面的干部的各种积极性和创造力。那么所以他就用他的这个标准呢，想统一了全中国的这些干部了。那么我觉得带来的这个一个深重的灾难。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的任何的天灾最后都可以找到人祸，而任何的人祸了最后都可以找到这个政客。而这个政客呢，其实呢就是中国的这个集权专制了。这个集权专制其实就是习近平呢作为一个罪魁的祸首。另外我想指出一下，这次新冠状病毒呢，你可以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官僚的一个特征。它的官僚特征就在于你可以看到这个受到那个伤害和打击的人呢，当然底层也很多，普通的老百姓呢也很悲催。但是你可以看到了，它有大量的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的特征，所以呢他们呢可以呢就是往全世界逃，那么可以通过游船飞机，然后呢在全球的各大都市，像什么无论上海、北京，还是像那个伦敦呢多伦多了这些往纽约了往洛杉矶的这些地方带。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呢这个病毒呢是那个政客的一个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中国的官僚呢，那么他们呢觉得可以有了大权，可以一切的享受，可以不顾民生，那么最后呢这个医疗体制的这个崩溃了，我觉得使得他们呢也尝尽了苦头，那么现在呢成为在全世界呢那个到处就是那个躲逃的那个就是一个丧家之犬一样的。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那个悲哀的。我觉得中国的所谓的那个获得成功的制度精英呢，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还不猛醒的话呢，我觉得恐怕他们永远就没有机会了。
嗯，好的，杨建林先生，确实是我们看到习近平写的这四类官员啊，都是什么不敢担当啊，什么推脱责任什么，但是看看习近平自己的领导方式，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些官员不作为其实跟习近平的领导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我想听听您谈谈其中的一些关系。
好，疫情发生以后，习近平说了几句话是深入人心的，一个就是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啊。那有的人说，那你应该亲自下台，你要负全部的责任，对吧？那另外一个就是一尊，大家经常用一尊，实际上这两句话呢就说明了习近平，别的咱们不讲，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先不去讲，他个人的领导这个风格，
对
啊，他上台以后他改变了当时胡温时期考察干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拼 GDP。 拼 GDP 当时有很多作假的行为，但是你要拼 GDP， 至少官员还要做点实事儿。共产这个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改变了这种这个评判的这个这个标准，
最高标准，
最高标准。
对，
然后呢就开始效忠啊，效忠不绝对就是绝对不效忠啊。这个然后就是个人崇拜，所以喊政治口号。所以这几年来，各地的官员就干几件事儿，天天喊政治口号啊，不干实事，然后呢就是表示效忠。所以很多的实际工作都没人做，再加上习近平的反腐，造成了官员人说官不聊生，你什么都不能做，做多了可能就会出问题。
对，
所以叫怠政。加上你看，喊空话、喊口号、表示效忠，然后又怠政，你就知道这几年没人做实事啊。武汉出来以后，刚才说的医疗设备的这个短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要三年的储备。如果按照中国三年的这个医疗设备和粮食的储备的话，那么武汉不会有那么紧缺。但是这就说明地方官员没有做任何实事，没有在这方面做事情。这就是习近平所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官僚的一种这个风格。所以当春节的时候宣布这个武汉封城的时候，好多村好多这个地方就开始封自己的村，封自己的县，挖沟的挖沟，盖墙的盖墙，这个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失去控制了。这些都是怎么做的？老百姓自己做的，不是官员要做的。整个官僚系统瘫痪了接近一个礼拜，没人管事，不知道怎么做了，慢慢的才开始要一刀切，这样做要那样做，才开始恢复这个所谓的共产党的自己的秩序。这叫组织化失序，这就是典型的组织化失序，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表现得太充分了。说在这次疫情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在刚才我们讲的习近平给十七万官员的讲话中，有个非常大的看点，就是什么呢？习近平心里非常明白，疫情过去以后， 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追责。刚才破空讲到三年大灾荒以后对毛泽东的追责，这种追责无论是社会的和党内的一定要有。他现在最主要的是我必须抓住权力，我没有权力追责就使得我最后完全失去权力，可能就是灾难对他来讲是灾难性的，所以他必须死死的抓住权力，同时在现在开始就要甩锅。甩给谁呢？首先要甩给地方干部。那地方干部的回应也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天天的吹捧习近平，因为第一习近平被追责他们心里都明白，全国都有一个共识，就习近平你肯定是第一责任人嘛，最后追责习近平如果垮台了，那我天天捧你说你是指挥的什么的，当然责任你来负。如果习近平站稳脚步了，那就我天天吹捧你我还没什么错，所以这对于官员来讲这是最佳选择，所以才造成了现在的这种舆论的状态。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提到和这个对官员的这个批评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官媒啊，连日来特别加大了就是颂扬习近平在疫情防控中的这个英明决策和领导。那么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中宣部牵头紧急出版的图书《大国战役》，就是中国2020阻击新冠疫情的这个现况哈。有网友评论说疫情还没有结束，这个赞歌颂歌都已经铺天盖地了。请你跟我分析啊，您觉得官媒为什么如此急于要为习近平洗刷或者是贴金呢？
网友有一个中国网民呢有一个贴切的说法，就关于这本书所谓大国战役疫情的疫2020歌颂习近平这个书啊，说是疫苗没有研究出来，解药也没有拿出来，居然就在出书给自己庆功了。而谁在研究疫苗呢？是美国。谁提供了解药呢？这个临床试验的药品呢？威德西韦，美国。所以人家说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这么脸皮厚的。我想习近平和王沪宁等人认为呢，他们遭遇了政权危机，遭遇到了这个个人危机。因为习近平上任以来这个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他的宣传路线就是个人崇拜，他的组织路线就是任人唯亲，他的大国战略就是这个王朝中心红朝中心，那么国际战略就是跟文明世界分庭抗礼。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中共带着中国是节节败退，从经济到新疆集中营到香港大抗争到这次大瘟疫还有美中贸易战等等。说习近平慌了，越是强调自己越是说明他心中的虚弱，当他在批评干部不作为不担当的时候，实际上他另有弦外之音，他的意思说不为他作为不为他担当。比如他为什么要换湖北省委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因为他们不愿意为他担当而且推责，他调了习家军去当这个省委书记或者市委书记或者政法干部，就是说担当后面少了一个宾语，就是为习近平担当，为习近平负责任，你不要推到习近平头上，不要暗示到习近平头上，出了错是你的，功劳是习近平的，这样呢才是他认为标准的好干部。所以呢他的话中有话，在这样的号召下，我想中共的干部啊，9000万党员几千万官员也不傻，你们不至于被这个二傻子给统治住。说中国的问题要解决是解决一党专政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9000万人要解决是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如果这个党不能解决这个人，那么这个党可以说就结束了他的生命，如果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不能解决这个党的问题，中华民族恐怕也就是前途暗淡。
好的，接下来我们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他希望能够发表他的看法。澳大利亚的吴先生您好。
好，您好。关于今天晚上的两个问题，我想谈两个看法。关于第一个，钟南山的源头不一定在中国，这个给我们的感觉，作为普通人我们只能感觉到什么呢？原来执政党的无德无能，现在只能说变成了无耻。第二个，我们对钟南山作为一个专家学者，原来共产党烂到一定地步了，我们对专家学者作为公知还抱有一点希望，只能他说这话，我们这一点希望都没了。第二个，关于批评四总干部，我也谈两点。第一个，我们把四总干部对照，不要对照别人，哪一点不是指向他习近平，都是他自己在做的。这四种干部的行为都是他自己所表现的。还有，就从习近平这个，从他执政以后以小组治国，他一个人兼了17个小组的组长，把国务院架空了，唯独到这一次疫情的时候，组长他不做了，他不担了，甩给国务院李克强。所以说他这种四种干部，你说批四种干部指向的是谁？就他自己。实在说能力不行吧，他做人的基本的素质都没了。好了，我就表达这两个观点。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请北京的童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北京童先生。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
您好。
我只想这个通过一点简单的这个逻辑推理啊，我想认定一下这个责任问题。1月3号外交部就说向美国通报，而且通报了30几次。我想这个外交部的通报不可能是地方政府有权授权外交部去通报，另外外交部他自己也没有权利向外界通报，肯定应该是高层授意才可能对外通报。这一点逻辑我认为这个责任就应该是很明确的。
嗯，
而且这个我们的最高领袖啊，或者是叫主席，他在1月7号的时候就对疫情发表了个指示，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指示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对我们公开？
嗯，好的。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责任呢，通过这一点这个逻辑也能够判断出来。另外我想说句什么呢，就是说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对下追责可能对中国的经济未来影响会很大，原因在于什么呢？因为共产党的这套理论呢，实际上不管他们怎么宣扬，没人信，没人相信，没有一个凝聚力。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发展，靠的是利益驱动，现在这个利益没了，然后再有了责任还需要他们去担当，地方政府的官僚们更不可能再做事儿了。我就说这些。
好的，谢谢您，北京的童先生谈得非常好。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刚才杨建立教授提到，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先是在反腐运动中打掉大批官员，导致所谓官不聊生。那么为了应对大批官员的懒政怠政呢，又大搞整风整顿，要让地方官员呢所谓不忘初心哈。总的来说，我们觉得习近平对于官僚阶层的领导，似乎是很多专家所说的通过所谓运动型的方式来进行。那么这种运动型的这种统治方式，您觉得它的优劣？也是什么？最后在习近平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是运动型的这个方式了，你可以看到了。那么他是要想把就是官员呢，作为一种完全听话的这种群众了，来进行操控了，来进行动员了。就是说，那个一个声音，那么一个思维就是习近平的。那么他的最大的那个优势，当然在于你要做表面文章，要做这些就是虚假的东西，包括那个他自己习近平呢要进行个人崇拜了。那么这些东西当然你可以看到好像很有效果，很热闹，那么它的气势啊好像很旺，但是它的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有任何的错误了，都会在这种运动式的这个就是政治中得到放大。因为呢，在这个整个就是体系中呢，那么基本上也就是一种武大郎开店，基本上也就是一种一言堂，那么所有的这些领导干部了，那么就成为习近平一个声音的这个回声板。那么在这个整个回音室里边，就只有习近平一个人讲话，那么下面的人呢全部都把它给放大的话了，那么如果习近平一犯错，那么下面的错误呢就会无限的放大。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习近平其实他不是一个男儿，那么在这整个抗疫过程中竟无一人是男儿。首先他就临阵脱逃，他今天没有一天那个去过那个疫情爆发以后没有去过武汉，更没有连湖北都没有那个去过。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有什么理由去责怪其他的人？但是呢，当他有错误的时候，那么下面的官员为了保自己的就是个人的权利了，当然也会跟着他，那么去犯同样的错误，把他的错误放大。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灾难。那么另外我想那个补充一下呢，就是在于习近平那个讲话里边呢，有一点呢就是非常有意思。那么他说，全国呢就是说没有疫情的那个3000多县呢，那么有大概46%了，那么是没有疫情的。那么也就是中国的半壁河山呢，那么全部都有疫情了。而这个疫情在武汉的爆发的趋势，在湖北爆发的趋势，还有在外地，比如说像在温州，现在在那个黑龙江的那个就是爆发的情况，包括在北京，那么出现这些那个发展趋势。那么在国外，我们看意大利，那么在伊朗，在韩国和在日本。那么这个疫情爆发趋势，即使是有很好的医疗资源的，有很好的个人卫生的，有很好的政府应对的，那么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了。那么习近平今天呢，他想掩盖，那么他想说我们的疫情呢已经控制住，而且他认为4月份呢就能够那个控制住。同时呢，在这个疫情呢其实还没有真情，我们那个没法知道的情况下，他又在急于那个复工等等。那么所有这东西呢，我认为呢，如果以他的这些就是部分政治信息来看呢，如果中国半壁河山呢已经被疫情那个所那个就是影响的话了，那么我觉得下面的灾难呢，更大的灾难呢，恐怕还在他的这个谎言中呢，还在继续的营造。所以我觉得某一天呢，谎言呢还会被戳破。
好，谢谢夏教授。我们知道杨建立先生现在在湖北、黑龙江、山东等多个省份都出现这个地方官员因为所谓防疫不力而下台的情况，你觉得习近平会不会利用这一波的这个疫情来对地方官员进行一些新的整顿或者治理呢？
好，现在我觉着有些官员被撤啊，不冤枉，的确他们没有做到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是第一责任人是谁呢？当然是习近平。但习近平现在可能还来不及去清洗所谓的干部，但是他现在第一个要务就是保住自己的政权，因为追责是肯定的，老毛都被追责，习近平不被追责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对他来讲就是说，我要抓住权力，我稍微有点闪失，这个追责就可能把我推下台了。每个官员心里都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在做好两手准备，一个呢就是我先赞美你，第二个我准备把锅往你身上砸，等你一不行的时候，我用所有大家把所有的锅都扔在他身上砸死他，就像庐山会议一样啊。庐山会议1959年来这个反思这个大跃进的错误，彭德怀上庐山准备这个对老毛进行这个发难。这时候很多中央委员都知道可能要发难了，但是不知道哪一方赢。说每个人，这个李锐的回忆录里讲，每个人手里拿了两份这个发言稿，一个是老毛检讨啊退让的发言稿，另外就是老毛不退让把彭德怀打倒的这个发言稿。现在的官员依然是这样，都在做两手准备，所以习近平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对他来讲就死死地抓住政权。在要发布的这本书里边就叫《大国战役》，前言是这样写的，说在这疫情中表现出了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及卓越领导力。习近平说这个东西，这可显然是谎话，每个人都知道谎话。为什么？他强硬的要让官员接受这一点，来稳固，这是一种信号，就是说我的权力是稳固的，你别想把锅扔在我头上。这个对他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环球时报的那个文章也非常有意思，我觉得里边也在做两手准备。你看他有句话这样讲，他说这个国家的信息在中南海和基层社会之间是通达的，这通达不是说今天通达的，从疫情开始就是通达的。那责任是谁啊？这句话正面解就是习近平非常英明，什么都看得清楚。
对，
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习近平你从开始就要为此负责。
好的，好，最后我们节目还有大概45秒钟的时间，请陈伯公先生来最后一个做一个最后的短评。45秒。
我想习近平在讲到不作为不担当的时候，这个17万人的大会有一个背景，就是美国的雅虎新闻报道了一个重要的新闻，就是美国的三大情报机构经过研判的发现，中共高层习近平居然制定了逃亡计划，就一旦大瘟疫失控，他们要撤往海外，要在海外找到他们的庇护所或者立足点。这个报道之后呢，再加上前段时间这个政治局常委会啊、政治局委员开会都没有视频、没有相片，所以说突然召开了这个17万人大会，有很多背景，这是背景之一。习近平等人以真面目没戴口罩出来示人，表示自己没逃跑啊，这个没病死啊，没生病，但是却暴露他们不作为、不担当。当他们在出这个书，所谓中国这个战役啊的大国战役2020的时候，应该告诉中国老百姓，习近平准备逃跑，不担当、不作为。
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陈伯空和杨建立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追踪武汉疫情的最新消息。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